来同心合一的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来到你面前，继续来仰望你的话，来仰望你的恩典。主，你的恩典是透过你的话赐给所有属你的儿女，是透过你所赐的圣灵开启每一位属你的儿女，让我们来到你面前，在你真理的当中得着圣灵的开启，得着圣灵的带领和塑造，好叫我们在你真理和恩典的当中全然的被你得着。主，我们谢谢你，求你继续使用孩子这个无用的仆人，能够将你的真理真道传讲的清楚，能够让所有属你的儿女能够听明白，能够在你的道中跟随你，并且欢喜快乐等待的主你所赐给他们的这个永远的荣耀。我们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 Amen。 好，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个信息的题目叫做圣灵印记的得救确据。那在这个里面呢，有个关键词叫做得救确据。那这个关键词有前面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词来限制它，叫做圣灵印记。那得救确据对于信主的人是需要的，也是必要的，否则我们的信仰就没有根基，否则我们就没有办法真正的全然的投入这个信仰，我们就没有办法真正的舍弃一切跟随主，好像使徒一样可以为主殉道，我们就做不到。那我们必须要有得救的确据，但是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点，是我们要知道什么是得救的确据，怎么样才可以有得救的确据。那为什么会提到这个问题呢？因为事实上并不是所有的人都什么叫做得救的确据。那前段时间我们教会信徒参加这个外面的活动，谈到得救确据的问题，结果这个信徒回来跟我说呢，他们所有人都说自己有得救的确据，好像只有我自己不确定，所以他就很慌张。那我就让他思考这个问题，我们教会的信徒在圣经的追求上面是非常的好的，在灵命的建造上面是相当的投入的，可以说在整个属灵的情况是比较好的。那么这问题来了，属灵情况比较好的好像反而没有得救的确据，那这是什么情况？那这个情况出在哪里？这个情况出在什么叫做得救确据的这个问题并不是很清楚。很多人他口里说有得救的确据，真的有吗？很多人以为他有得救的确据，真的有吗？很多人听别人告诉他有得救的确据，真的吗？未必。得救的确据在题目里面讲到一个非常关键的点，叫做圣灵的印记。这个得救的确据是圣灵印在我们生命的当中，印在得救的信徒的生命的里面。那这个圣灵的印记是透过整个信仰的过程，每个信徒他确实经历了圣灵的工作所产生的印记。那这个印记和福音的真理有直接的关系，和生命的建立有直接的关系，这个是关键点。我不得不这样说，在这个时代的里面，有关得救的确据这个事情有很多的错误的说法。有人说决志受洗一下就有了得救的确据，然后就可以享受地上的生活，尽管追求地上的享受，等着上天堂就可以了。那这种所谓的得救确据看不见任何圣灵的印记，那个不是真正的得救确据。还有更奇怪的说法，有的教会啊，我们这次要有差不多二十位受洗，有的教会接受人受洗，受洗的条件是什么呢？你要有得救的确据我才给你洗礼。那这个条件听起来实在是有点奇怪，因为得救的确据是圣灵的印记，是圣灵透过真理在生命当中的工作，那个才会产生。还没有受洗 只有圣灵的感动，还没有圣灵的工作，他哪来的那个确据？这个是问题。那这些一切的问题都指向那个核心，什么是得救的确据？到底怎么样才能够真正建立起那个得救的确据？这个是这段经文里面我们要解决的问题。在以弗所书11章，我们刚才读过的11到12节的里面，他说我们也在他里面得了基业，这原是那位随己意行作万事的，照他的旨意所预定的，叫他的荣耀从我们这首先在基督里有盼望的人可以得着称赞。得救的确据的第一样是上帝所预定的拣选，然后这个拣选所产生的那一个真正可以荣耀基督的那个生命的状态，这个是第一样。后面13节，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那这个能荣耀基督的生命它怎么产生的呢？在经文里面他讲到有三个非常重要的点，是听见真理的道，然后真正信了基督，以此所产生的那个圣灵的印记，这是第二样。第三样，14节，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只等到神之民被赎，使他的荣耀得着称赞。那这个圣灵的工作是我们得基业的那个凭据，那什么叫做凭据？后面我会讲。然后这个凭据推动一个神之民被赎的一个状态，什么叫做被赎？是后面还要需要再讲的。那这个状态才是上帝所悦纳的能够荣耀他的那个生命的状态，那那个状态才是比较扎实的得救的确据建立起来的那个真正的根基。那这段经文记录在以弗所书的里面啊，以弗所这个教会是很特别，哪个特别呢？这个教会是非常蒙恩的一个教会，那不但是保罗亲自建立牧养了两年之久啊，保罗在所有外邦教会里面牧养最久的是以弗所啊，哥林多是第二，一年半，以弗所有两年的时间，然后亚波罗也在以弗所教会里面服侍过，使徒约翰也在以弗所教会里面服侍过，后来保罗也差派提摩太专门去以弗所教会。那以弗所教会是个非常蒙恩的这一个教会，然后保罗写以弗所书有个非常重要的重点教导这些信徒，你们既然蒙了这么多的恩典，那你们的灵命呢应当更好的成长，你们更应当有生命的更新改变，活出那个圣徒的生命的样式。这个是保罗在写以弗所书的时候很重要的一个方向，来推这个方向。那以弗所教会有好的喂养，信徒蒙的恩非常多，对他们灵命的成长的确是非常重要，但是这只有一个向度，是教会的喂养是正确的，信徒他要回应上帝透过教会赐给他的恩典，他自己要真正的追求，他才能够真正的成长起来。那这个是另外一个向度，信徒他要在教会的牧养的当中，对的牧养，足够的牧养的里面，他要立志要胜过罪的。那这个是和原来的旧的生命和肉体的情欲是相反的，他要胜过那个世界的诱惑和撒旦的攻击，这是不容易的事情，所以他要愿意走这个天国的窄路，然后在以弗所教会那个丰富的真理的喂养的下面，他们可以因此建立起生命有得救的确据。那这个是天国载路的必经之路。当然以弗所教会还有另外一个很大的挑战，就是假教师在以弗所教会里面横行，所以保罗差遣提摩太要禁止那些人传假道，也写了以弗所书，一方面为以弗所教会的人感恩，另一方面要教导以弗所教会的人什么叫做得救的确据。得救的确据这一个方向我们一定要清楚，必须是圣经说的， 不能是人给的得救确据，那个不是确据，必须是上帝透过圣经赐给人的，那个才是一个真正的确据。啊，今年是马丁路德叫做改教500年啊，500周年的这个纪念，有很多这个宗教组织呢，他们举行了很多纪念的活动。那大家要了解，马丁路德他的改教一个非常重要的核心是回归圣经的真理。因为在马丁路德的时代，500年前，当时的罗马天主教他们是完全离开圣经的，他们在教会里面所讲的是人的遗传代表圣经，他用人的头脑去扭曲圣经的真理。所以上帝在那个时候兴起马丁路德，也兴起很多的圣徒来改变罗马天主教那种错误的情况。那在当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代表人物，叫做加尔文的 John Calvin。 我很少在我们教会讲神学家，那这次呢我需要碰一点点，下次讲的我也会碰一点点，需要我们需要了解的，兴起来叫 John Calvin， 约翰加尔文这个人。那约翰加尔文是非常好的被上帝兴起的圣徒，他所推动的方向是要信徒回归圣经，正确的解释圣经，唯独圣经，那是一个划时代的一个影响，非常好。但是很可惜，在后来的信徒，500年前一直到今天，很多的人他们没有真正回归圣经，而是回归了加尔文，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那加尔文他在他整个对圣经的这个总结的当中，他有很多非常好的总结，那个是对圣经要点的一些的总结。但是有些人把加尔文所总结的绝对化，所以变成了不再是唯独圣经，是唯独加尔文。那加尔文提到有5点，有很重要的5个点，变成了唯独加尔文，唯独5点，实际上已经离开了马丁路德和加尔文当初的回归圣经的那个精髓。所以人的这个软弱会在信仰的当中一直重复相同的这样的一个问题。那在加尔文在他那个时代的当中，他是划时代的，他对圣经很多的诠释，他是真正诠释圣经非常好的，上帝用他，他有著名的5点。那在这个著名的5点的当中，有一个点不晓得是加尔文的认为还是被现代人解错，那一点是不对的，叫做不可抗拒的恩典，那一点是不合圣经的。那可能加尔文没有这么认为，是被后来僵化的人解释以后解释错。那什么叫做不可抗拒的恩典呢？他说只要神拣选了你，只要神预定你得救，你无论怎么抗拒神，怎么悖逆神，怎么犯罪，你都会得救。然后这就成为他所谓的得救确据。那这个是极大极大的问题，极大极大的错误，这一点是错的。那什么叫做错？错在哪里？在这个点上有非常大的一个错点，是混淆了在蒙恩前和蒙恩后一个人的情况。一个人在蒙恩前，在信主前和在信主后，这两个部分是有不同的情况的。在蒙恩以前绝对是无条件的，是上帝的主权，他要拣选谁就拣选谁，他要恩待谁就恩待谁，任何人无论他有多坏，上帝都可以拣选，都可以救他，绝对是无条件的拣选，这一点是对的。但是蒙恩以后，信主以后，上帝有要求，对信徒是有绝对的主权的拣选，也有得救以后的上帝绝对真理的要求。那这个要求是上帝赐给救恩以后，也把救恩的真理赐给所有的信徒，生命之道赐给信徒，叫信徒信从救恩的真理，真正跟随生命之道，顺从圣灵的带领。他的生命状态是真正认罪悔改，做顺命的儿女，走成圣的道路，这个是改变。所以你在看以色列人，他出埃及的时候，
西乃山是一个交界点，叫做 turning point。 在西乃山之前，以色列人出来之后，他们抱怨神，悖逆神，上帝给他们饼吃，给他们肉吃，没问题，对吧？然后过了西乃山以后，他们再抱怨神，上帝会击杀他们。为什么？因为西乃山已经赐下律法，西乃山的律法要让他们遵行，要分别为圣，那个真理已经赐给他们。这个是真正蒙恩和蒙恩之前蒙恩之后，神的道赐下来之前和之后的一个分别。那这个是不能够把它混为一谈的。所谓那个不可抗拒的恩典，它如果把这样混为一谈，它一定会出现问题的。所有的人，当我们信主以后，我们必须要顺从神，信从他，走成圣的道路。如果是悖逆神，轻看神的恩典，把神的恩典当作平常，会被神弃绝的。更不要说抗拒，轻看神的恩典都会被神弃绝。罗马书二章四节，还是你藐视他丰富的恩慈、宽容、忍耐，不晓得他的恩慈是领你悔改的。希伯来书十章二十六节，因为我们得知真道以后，若故意犯罪，赎罪祭就没有了。恩典是绝对的，那这个绝对的恩典的表达在之前和之后有不同。之前是绝对的恩典，没有任何条件，绝对的拣选。之后也是绝对的恩典，那这个绝对的恩典怎么实现呢？是对于那些真正信从神的人，真正跟随圣灵带领的人，上帝会用绝对的恩典托住他。是这一类的人，无论你多软弱，无论世界怎么逼迫你，上帝绝对给你足够的恩典，是给那些真正信从真理、顺从圣灵的人。罗马书八章三十七到三十九节，然而靠着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因为我们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里的。如果我们一直信从他，一直真正活在主的里面，那个绝对的恩典是属于这样的人。那对于这样的人来说，那个不叫做不可抗拒的恩典，是叫做不可拦阻的恩典。没有任何的我们的软弱、外面的逼迫会拦阻上帝的恩典，拦不住，你一定可以得救的。那如果是抗拒，如果是悖逆，会被神弃绝。所以这个是有关加尔文五点这个不可抗拒的恩典，我在这里面要跟信徒讲清楚。比较准确的讲，那个叫做不可拦阻的恩典，抗拒那个词是非常不对的一个用词。好，我们看后面，保罗在经文里面说，我们也在他里面得了基业，这原是那位随己意行作万事的，照他的旨意所预定的。好，那经文的里面保罗在说什么？他提到了很重要的一些的词，比如说他说我们也在他里面得了基业，那另外一个词叫随己意行作万事的。那什么叫做得基业呢？得基业的意思呢，是上帝把那个产业赐给我们。那为什么会把那个产业赐给我们呢？因为我们是属他的儿女，被他收纳以后要做儿女的，做儿女必定会子承父业。那那个基业呢，当然不是地上的，那个基业是指存到天上永恒的天国的产业，上帝要赐给他们，要把这个基业赐给他们啊。那也许有人问，这个天上永恒的基业是什么样呢？圣经里没有更多的讲，但是我可以跟大家讲，如果地上所有美好的东西都是上帝造的，然后地是因为犯罪以后被上帝咒诅的，那天上上帝给的属他的儿女那一切的美好是完全超越地上的，那这个方面你不需要去忧虑天上的基业如何，不需要忧虑。然后后面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词叫做随己意。什么叫做随己意呢？随己意的意思是随上帝的意思。 随上帝的意思就是不是我们靠自己赚的。那这个救恩呢，是上帝给我们的。你不要发愁你没有本事，不要发愁你没有能力，和那个无关。上帝随己意，他确定给你就给你了。好，那这个随己意后面还有一个词很重要，叫做行做万事。那行做万事和随己意呢，是彼此密切相连的。因为行做万事才可以使这个随己意变成一个绝对性。怎么讲这个问题呢？神随己意，但他一定有能力实现。因为他有能力行做万事，所以他的那个随己意，他的旨意才是绝对的。举个例子哈，现代人啊，大家最近看一些什么很多这个科学方面的东西哈，霍金呢啊，他说呢，赶快要找个外星哈，这个地球混不下去了，没有多少年呢，这个地球要完蛋，赶快找个外星。那这个是人的一种的啊方向。那为什么呢？因为他现在有很好的所谓的科技，天文方面的这种的科技，太空的科技很发达，所以他派飞船出去要找个外星居住。好了，人很厉害是不是？那如果这个外星不存在呢？他能找得到吗？他找不到是不是？他找是什么意思？那个要先有个星球可以住，然后派飞船出去找到他才能够搬过去，对不对？这个不叫做随己意行做万事。什么叫做随己意行做万事呢？是你要一个星球是不是？造一个给你。地球是上帝造的，不是需要去找的，这个叫做随己意。那这个是上帝那个随己意行做万事的那个最核心的根基是在这里。那因为这个缘故，所以他所做的事情他说是绝对性，这个很重要。在这个里面呢，我们必须要对付一个词，这个词叫什么呢？叫做 free will， 大家听过这个词没有？自由意志啊，自由意志。那这个是流行的说法，我跟大家说哈，人没有自由意志， free will 自由意志这个说法是不准确的。因为什么呢？因为世人都是罪的奴仆，人没有不犯罪的可能，他没有自由意志，他靠他的自由没有办法决定不犯罪，他一定会犯罪的。那得救以后，他是脱离了罪的奴仆，是被上帝释放出来，然后在真理里面得以自由，是靠着遵行真理，是上帝把真理赐给他，赐给他能力可以真正遵守真理，所以他要做义的奴仆，才不做罪的奴仆。人没有自由意志，人只有回应的责任，这个点是在这里。上帝拣选人，随己意拣选人，然后在神的能力的当中，神的真理的里面托住人，叫人能够遵行他的话，靠着他的能力被神塑造，这个是我们得救的路。那有人说，那我凭我的自由意志我就拒绝了神，神就没有办法救我，那我不就是自由意志决定了我的结局吗？不是。那些所有的拒绝神的人，不是他能拒绝神，是上帝决定丢掉他，上帝决定不要他。如果上帝要他，上帝仍然有能力可以把他带到他救恩的里面。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point， 非常重要的点，是他的能力，他可以拣选人，可以让人真正走得救的路，他赐给他能力。如果上帝丢掉他，他就没有盼望了，这个是重点。好，那从这个里面我们再往后面看，这个叫做随己意行做万事的神。好，后面照他旨意所预定的。好了，这个里面出现一个非常重要的词，叫做预定。那预定这个词呢，也叫做所谓的预定论。我不讲预定论啊，我讲预定这段经文，他讲预定在说什么。 那预定这个词呢，有上下文的。然后预定这个词有它这个词本来的含义。那预定这个词在说什么？中文翻译成预定啊。那希腊文呢，它叫做priorizo 这个词啊 ，priorizo 这个词。那它在说什么呢？它叫做事先决定、预先案例、预先设立啊。英文有几个词，它叫做 predetermine， 或者叫做 foreordain， 或者叫做 appoint beforehand。那这个叫做预定，那这个预定绝对不是宿命论，绝对不是设立好一个剧本，我们做牵线木偶牵一牵，不是哈。那这个预定是上帝预先定下来，拣选要把救恩赐给人，要把信心赐给人。那在这个里面，要人有信心的回应和上帝预先决定人要把救恩赐给他，这两样是共存的。上帝事先要把救恩赐给他，然后要让他遵行神的道，这两样是共存的。上帝他是全能全知，他是超越时空的，所有的事情在上帝的手中没有将来时，都是完全时，你了解吗？上帝做的事情都是过去时和完成时，没有将来时。所以在他的眼睛里面，所有的事情都是事先知道、事先预定。是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是在时间的里面从后向前走，上帝站在时间的后面。在上帝的手中没有任何临时起意、随机应变，没有这个事情。在上帝眼睛里面没有偶发的事情啊！我们现在看 CNN， 它有个叫 break news， 对不对？那现在中国把它翻译成叫做什么？偶发事件是吧？突发事件啊，翻译成新闻。在上帝手中没有偶发事件，没有突发事件，所有的事件都是他预先知道，他设定这样子会发生的。所以对他来说，不是人的概念当中我事先的预定。是他本来就从开始就知道末了，他站在开始看到末了，他站在末了看到开始。那这个是讲到神的预定，是讲这个事情，所有的事情都是在他全然的掌管、全然的旨意里面。好，那人在这个过程当中的意义是什么？人在他所有的旨意的掌管的当中，从始至终掌管的当中，人在时间线的里面是活在神的旨意的下面，要遵行神的旨意。上帝预先拣选人，预定拣选人，要人实现在他在他生命的那个时间线的里面对神信心的回应，对神恩典的回应。他愿意脱离罪，愿意活在公义的道路上面，愿意走成圣的道路，然后决定这个人的结局。是从这个角度来看的。所以在启示录二十章十二节，圣经说，我又看见死了的人，无论大小，都站在宝座前，案卷展开了，并且另有一卷展开，就是生命册。死了的人都凭着这些案卷所记载的，照他们所行的受审判。没有被拣选的，他是罪人，在罪的里面受审判。蒙拣选的，信从他的，得悦纳进了天国永恒的里面，得着上帝所预定的那个救恩。悖逆他的，被神弃绝，也落到最终的审判的当中，没有得着上帝所预定的救恩。这个预定是指这个。那你了解这一点，你就知道我们在上帝的这个预定拣选的恩典的当中，我们应当如何回应他。那这个是这节圣经所讲的预定，不是人用头脑解释的那种的预定论，那种宿命论，完全不是那个概念。那有了这个预定的概念以后，后面的经文你才看得懂，后面的经文和前面是密切配合的。后面说什么呢？叫他的荣耀 从我们这首先在基督里有盼望的人可以得着称赞。那这节经文呢，我需要好好的来解一下，因为在中文的翻译的里面呢，我们看的不是很清楚。叫他的荣耀，叫这个词，中文翻译成一个叫这个字，那这个词很重要。这个词呢，英文翻译的比较好，叫做 so that。那我们这里边哈很好，在加拿大比很多懂英文哈比较好 ，so that 是这样。有了前面的预定以后，然后呢，我们可以透过上帝的那个预定所拣选的 so that， 然后带来这个结果，带来后面什么结果呢？中文翻译说叫他的荣耀，这个翻呢倒装了，不对的。这个叫后面呢不是他的荣耀，大家来看这个 ESV 的这个版本啊 ，ESV 这个版本它的翻译次序是这样说 ：so that we who were the first to hope in Christ， 是叫什么呢？叫我们，不是叫他的荣耀，叫我们这首先在基督里有盼望的人。然后呢，后面接什么词呢 ？Might be the praise of His glory。叫我们这些首先在基督有荣耀的人可以可能成为基督荣耀的那个赞美，哇，不一样啊，很大的不同啊。那神的拣选，预定的拣选的恩典，叫我们这些首先在基督里面蒙恩的人可以去荣耀神。那这个可以呢是有两个可能，一个是可以决定能够，一个是可能成为基督的荣耀 might be。 那讲到可以是什么意思呢？讲到可以是我们在基督里面一定能够有能力成为荣耀基督的人。那另外一个为什么要翻译成可能呢？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够成为荣耀基督的人。你了解这些经文在说什么？那这节经文和前面的那个预定是这样连在一起的。如果前面的预定我们把它解释成一个死的僵化的木偶的预定，你无法解这段经文。那这段经文你这样解了以后，你就知道前面所讲的预定到底是什么意思。它是有一个动态的，在这个动态的里面，它那个预定是给了我们百分之百绝对的可能，好，百分之百绝对的可能。然后这个可能性是实现在那些真正在他里面得着的人，不是所有的人。所以预定论绝对不是宿命论，绝对不是先见末偶，绝对不是一次得永远得救的门票，绝对不是，是那些人。那些人是什么样的人呢？看后面的经文。好，后面经文他说什么呢？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那这段经文呢，中间有一个连接词，中文没有译出来。那这个连接词呢，是连接上面非常重要的一个连接。那个连接呢，是上面蒙了拣选了，预定的拣选，然后叫那些在他里面的人可以得到荣耀。那些可以得到荣耀的人是什么人呢？这个连接词叫做 In him you also。 所以中文的翻译把这四个词全部丢了，所以基本上你这个连接点就连接不上。那 In him you also 是什么呢？后面连接三个短语，是哪些人呢可以得到荣耀呢？在这个里面might be 里面是真正得着的呢，是 in him you also， 是在他里面你还有这些的东西。那这些是什么？有三样的东西，这三样是三个短语，是什么？听见真理的道，就是叫你们得救的福音，然后信了基督，第三样是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是这三样，是真正有这三样的人。所以你看哈，整个这个经文哈，一个大的拣选，好像是一个大葫芦，对不对？然后向下走，这个葫芦变小了，不是所有人都在这里面哦，是 in him you also 的 ，OK？ 那这个 in him also 为什么会变小呢？因为前面 那个 might be 是可能，是可以可能，这两个有不同的。那可能的最后不能的没有，可以的能够的最后在这个小葫芦里面，大葫芦拣选小葫芦。那这个小葫芦里面有三样的东西在这个里面是属于这些人的， in him you also 的。好，那第一个是你们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能够得救的福音，这是第一样。福音和真理的道是密切相连的，如果你听了福音，你从来没有听过真理的道，信耶稣上天堂，认罪悔改，等着上天堂就可以了，那个和真理的道相去甚远，那个是不完全的。那个真理的道是指到全备的福音的真理，不是那个起点那个小学，不是的，那个不是一个真正的真理的道。真理的道是所有的圣经的教导，叫全备的福音，是所有的圣经。那这两样是彼此相连，如果这两样你不连在一起，你没有办法真正在福音的当中是得着的。了解不了解？听过的福音受洗，这个决志受洗就上天堂了，那个不对的，那个和真理的道相去甚远。那全备的福音和真理的道的相连才是一个准确的福音，那个福音叫做叫你们得救的福音，很重要。那我们要对付这个时代的问题啊，我在讲罗马书我讲过，那很多人他说有得救的确据，他得救的确据在哪里呢？他说罗马书十章九节，你若口里承认耶稣基督为主，心里相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你就必得救啊，这就是我的确据。真的吗？啊，他说因为我受洗的时候口里承认了，我也觉得我心里是信的，那就是我的确据了。真的吗？那些经文是这样解吗？我跟大家说，那些经文解的都不对，所以呢也就不成为确据。那保罗为什么写这些经文？这些经文怎么解呢？保罗写这些经文是专门对付那些律法主义凭着行为求，不凭着信心求的犹太人。他说你们是凭着行为求，不凭着信心求，不是凭着信一下，是凭着信心，在信心里面去寻求，去寻求那个真理，是寻求那个天国永生的方向，去寻求神的带领。你们不是这样，你们得不着。那怎么是凭着信心去求呢？前面罗马书的六七八章讲了什么叫做凭着信心去求。第六章你要立志不做罪的奴仆，做义的奴仆。第七章你要和肉体征战，第八章你要 靠着圣灵得胜。那这样凭着信心求的人，他们会得到后面的结果。罗马书八章四节说，使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这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罗马书八章十六节，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那你凭着信心求，如此求，你才有了证据，那这个证据才能够成为你的确据。那如果不是这样，那个经文解的不对，得救是变得简单了，对吧？口里承认一下，心里我觉得我相信，那就是我的得救确据，也不需要走十字架的窄路，也不需要这个舍己，也不需要跟随主享受世界的生活，等着上天堂，变得更简单，是不是？那个是得救确据吗？如果你要简单的，还有更简单的给你。后面十章九节这么说，十章十三节说，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啊。前面还有心里相信，这里口里求告一下就必得救，可以吗？你可以这样解吗？然后你再看马太福音七章二十一节，耶稣说，凡口称呼主啊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好了吧？不行了吧？唯独遵行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那个得救的确据必须是在真正的福音和福音的真道的连接的里面所产生的。断章取义的错误解释圣经的不能够成为真正的确据，只能够成为误导。后面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他， 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第二个方面，在基督里面叫也信了基督。那这个也信了基督呢，啊，好像也是顺便带过了一下。那这个里面叫 believe in him。第一个有福音真理的道，有真理的福音。第二个是在基督里面的真正的相信，在基督里面真正的相信也叫做信从，这是因信称义的那个信心。罗马书一章十七节，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那这个信心有两个方面，一个是本于信，这个本于信从哪里来？是神赐给我们的信心拣选，我们原来没有的，神赐给我们。那赐给我们以后怎么办？以至于信，这个是我们对神的全然的相信和信从，是信从神的教导，信从真理。那这个才是因信称义的信心，那个教导的真理是全备的福音。那这样的一个信才是真正在基督里的 In him you also， 是这样 In him 你才会有那个后面的结果，才会有前面的连接点向后面的连接。约翰福音十五章第七节，你们若藏在我里面，我的话也藏在你们里面。这叫做什么？叫做在基督里。在基督里，神的话藏在我们的里面，所以我因着他的话藏在我的里面，我因着不停的信从他的话，所以我就藏在基督的里面。那因为我透过基督的话藏在他的里面，圣灵就用基督的话用真理不断的塑造我，就结出那个成圣的果子，真正建立起那个确据，是这样来的。信而受洗是信仰的开端，是从原来的灭亡的路走到现在永生的道路，我们有很多人要受洗的。然后你受洗以后，你要持续的跟随主，在真道当中跟随他，建立那个真正的得救确据的生命。这是我们教会洗礼，我给现在有100多个人洗过礼，我从来没跟他说你现在你就得救确据了，你就可以回家睡觉等着上天堂，从来没有这样说。你受洗了，脱离了灭亡的路，走到永生的路上，你要跟随神，顺从圣灵，一生跟随他。这个是我们教会的洗礼。希伯来书六章第一节，所以我们应当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基督道理的开端在决志受洗的时候，受洗以后有了，然后那个是婴孩被生出来，你要在这里面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你要长大成人。长大成人，那个粮食，那个建筑的材料是福音真理的道，那个叫做金银宝石的工程，这一些也都需要福音真理的。如果没有福音真理的道，你都不知道怎么跟信徒相处，你也不知道怎么面对世俗政府，婚姻怎么面对，家庭生活如何，怎么工作，你完全不了解。福音真理的道把这一切全部教导给信徒，然后让你明白以后，按着这个靠着圣灵能力去遵行的时候，你的生命会渐渐被更新改变，那个是圣灵重生你的过程。在这个过程的里面，你会逐渐的除旧变新，逐渐会把过去的世俗的异教的东西去掉，圣经的真理去把你整个美善的生命塑造出来。这个叫做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是这样成为新造，是这样过去旧事变成新的。如此在基督里面的人才会变成新人。福音真理的道，包括在教会的治理，我们凭什么治理教会？我凭什么在教会里面牧养？教会为什么要设立长老？设立长老的意义到底在哪里？他怎么去牧养教会？完全都是按照圣经的教导，不按照圣经的教导，信徒不可能真正走对路，教会也不可能走对路，没有可能的，都是在福音真理的道的里面，然后这样子被神塑造，这样子能够真正成全圣徒，这样子能够被成全为圣徒。如此
你有了第三样，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这是在基督里的第三样，建立你得救确据的第三个部分。前面两个部分有了以后，第三个部分，因为信从真道，你必定会有圣灵的果子，你生命当中必定会有圣灵的印记。圣灵在你洗礼的时候，在你信主的时候就赐给你了。使徒行传二章三十八节，彼得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有了圣灵以后，圣灵的印记要打在你生命的当中，要打烙印在你生命的里面。怎么打这个烙印？是福音的真理能够更改我们生命原来罪的那样的一个生命状态，让我们的生命从过去的污秽到圣洁的里面，那个烙印这样打出来。这样你能得到那个证据，罗马书八章十六节，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你的证据，你的确据是在这个里面建立起来。听过信徒的一个见证，很好的见证啊，他怎么胜过这个罪的试探，靠着圣灵。他原来非常享受喝酒的，自己家里有造酒机啊，造各种的酒，又造啤酒又造红酒，很厉害啊。然后每天喝不止一杯，后来圣灵提醒他说不好，这样喝酒不好，他就要摆脱，立志就是不行，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很苦。那后来怎么办呢？后来他祷告，他有一天祷告，他说，神的爱，神既然把永生都赐给我，把基督的爱赐给我，给我永恒的盼望，地上暂时的酒的享受算得了什么？他就靠着圣灵胜过了，他以后就是可以喝可以不喝，不再受嘴的酒的辖制，圣灵在他生命当中打下印记，这个是得救的证据。那这是从哪里来呢？从福音的真理来。哥林多后书五章十四到十五节，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因我们想，一人既替众人死，众人都死了，并且他替众人死，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为那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圣经的真理。哥林多前书六章十二节，凡事我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凡事我都可行，但无论哪一件，我总不受他的辖制。圣经的真理，圣灵在他生命当中打下这个烙印，那个是他得救的证据，这是真正的确据，是这样子建立起来的。不是头脑一个概念，人家告诉你你得救了啊，你信了就得救了嘛，怎么信？约翰福音三章五节，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信主受洗必定得到重生，必须要得到重生，圣灵的印记必须要印在生命的里面，那这样才会产生那个实实在在的真正的确据。如果不是，不会有确据的，那个果子会相反的。罗马书八章六节，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所有蒙恩得救的，蒙神拣选预定拣选恩典的人，有两个选择，没有信主没有这个选择的，他一定体贴肉体，不可能体贴圣灵。有被拣选的，你有两个选择，或者体贴肉体，或者体贴圣灵，一个是死，一个是生命平安。加拉太书六章八节，顺着情欲撒种的必从情欲受败坏，顺着圣灵撒种的从圣灵受永生。所有信主的，你进入教会要接受教会的教导，接受真理的教导，然后你信仰的生命在圣灵的工作的里面逐渐被更新改变，你的确据就这样子被建立起来。如果到教会只是为了享受一下体贴肉体，享受一下 body body， 享受一下温暖温水啊，温水煮青蛙，那最后可能真的变成青蛙被煮了，走到灭亡的路上自己还不知道，那个是非常可惜的可怕的一个状态。再看后面，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只等到神之名被赎。哎呀，这个经文还需要好好的去解的。那这圣灵他说呢，是得基业的凭据，这个凭据是怎么解？这个凭据呢，我们不能把它解释成这叫做确据，不是。这个凭据呢，希腊文
它叫做Araboan， 我这读起来也挺困难的哈，我必须要给大家读希腊文哈。然后呢，如果解成英文，大家会很熟悉，应当每个人都熟悉，如果你成人你都会熟悉的。英文解比较准确词叫做什么，叫做 down payment， 熟悉吧？啊， down payment 大家都很熟哈，是什么？是预付款，预付定金。哇，你听起来很奇怪，这个上帝赐给圣灵没有付全款，哎，上帝钱不够用吗？他要贷款吗？付一个定金，那后面还要去怎么解决这个问题？那在说什么呢？预付定金是一种签约的动作，上帝定义要买我们，他就把这个定金赐给我们，圣灵作为好像预付定金一样决定要买我们。那他会不会缺钱？上帝不会缺钱，对不对？上帝一定会付全的。那为什么还有预付定金这个问题，不是付全款呢？是什么意思呢？是签了约以后，上帝对立约的另一方有要求。所以我们在每次领圣餐的时候，主耶稣说什么？这是我的血，与你们所立的什么新约。签约以后，神要那些所有蒙他拣选的要履行神给他们这个约的责任，那个约的责任是真正的信从他，顺从圣灵的带领，在真道的当中要得他的塑造。那个救恩绝对是白白的恩典，耶稣基督全然的买赎过来以后，上帝拥有这个主权，他在这个主权的里面向所有的和他立约的人提出要求。那这个要求，我们所立的约不是我们买回那个称义的那个我们要付的那个所谓的后面的钱，我们所做的这一切事情是因为上帝全然的拥有这个权柄以后，他要求我们如此的回应他，守在这个约的里面，活在这个约的里面，那才能够完成上帝要预定的给我们的那个救恩。当 payment， 圣灵的凭据是预付款，后面只等到神之名被赎，那这个里面又需要好好的去翻译。那只等到，大家就看出来这是个动态，对不对？是个将来时，是不是？那已经预定了，已经买了，还要只等到，因为你也知道预付款，你就知道只等到的这个含义，这是连接的。那等什么呢？只等到什么呢？这个等待的过程要发生什么呢？这个等待的过程是圣灵重生人的过程，等待的过程是信徒在基督的里面被塑造的过程，等待的过程是那个种子撒在好土里面忍耐着结实的过程。这个是后面我们要等的。加拉太书四章十九节，我小子啊，我为你们再受生产之苦，只等到基督成形在你们心里。罗马书八章二十三节，不但如此，就是我们这有圣灵初结果子的，也是自己心里叹息，等候得着儿子的名分，乃是我们的身体得赎。所有的信徒在圣灵进到我们生命的里面，你受洗了，归到主的名下，当片门给你了，然后在这里面神要做成他的工作在你生命的里面。那这个过程的当中，你的等待，你的信从，你的顺从，会在这个工作当中蒙神的悦纳，这个是要点。那被赎这个词，前面已经付了圣灵的款，后面又说被赎，你肯定会觉得有矛盾。那前面你要知道是当 payment， 你再讲到后面的被赎呢，你就明白是什么意思。被赎呢是两个词组成的，中文翻译成一个被赎哈，被赎有两个词组成的，两个希腊文，一个是名词，一个是动词。那个名词是什么呢？名词呢，它叫做 apologosis， 是付清全款，付清的含义，了解没有？所以前面是首付，付清这个前面的定金，那后面的这个词被赎呢，有一个词的含义是把全款都付清了，这就了解了哈。啊，你当配门付了，买了房子了，对不对？然后呢，要把余款付清。那如果你不付清余款， 你甚至后面的这个 月供你也不付了，那会怎么办呢？啊，那会怎么办呢？那银行会把你房子收起，把你赶出去，对不对啊？这 很简单的道理在这里面。那个余款要付清，是后面讲到被赎这个含义。啊 ，apolossosis 是把这个余款付清。那后面还有一个动词，这个动词和这个付清是连在一起的，这个叫做 prepoiesis。那这个词是什么意思？是获得和拥有。了解了哈，前面定金付了，后面余款付清以后，你就获得了和拥有了，这个叫做被赎，这个叫做神子选民被赎。他用一个非常简易的付当 payment， 然后再付清余款，最后这个是属于你的，来描述我们整个被拣选、被预定，最后将来真正得着那个永恒救恩的这个过程。那在这个当中，那个房子是归你了，在那个当中，你真正得着了上帝给的你的那个预定的救恩。耶稣基督付清了我们死的债，完全付清了，但是这个付清以后，神要我们的是果子，是他要的果子，是在他约的里面他向我们要的，我们必须要给的。在罗马书七章四节那里说，我的弟兄们，这样说来，我们借着基督的身体，在律法上也是死了，复清了，叫你们归于别人，归给神，就是归于那从死里复活的，叫我们结果子给神。约翰福音十五章第二节，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凡是我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凡结果子的，他就修理干净，使枝子结果子更多。没有果子，没有付清尾款，违约的会被砍下，会被上帝弃绝的。有果子，蒙神悦纳的，在约的里面活着的，上帝会叫他结果子更多。圣灵的印记所产生的这个确据是这样产生的。所有真正有圣灵的印记和产生真正有得救确据的人，那他的生命状态是这样一个状态。有这样状态的人绝对不是我有确据了，所以我可以放纵，反正我上天堂了啊，我爱干嘛干嘛，绝对不是这样。他一定是一直活在基督的里面，一直在圣灵的带领下面跟随神，一生走天国永生的道路。腓立比书三章十三到十四节，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前面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在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的得的奖赏要得着。保罗绝对有确据，他绝对不夸口，向着标杆直跑。所有得救的有确据的人一定是这样持续的生命状态，会被神不断的圣化，会在基督里面不断的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那这样的人绝对不会怀疑自己得救，也不会受别人的影响，不会惧怕死亡，他会一生活在那个永生的盼望的里面，一生顺从圣灵，一生信从真理的道。这个是有得救确据的人，是他的荣耀得着称赞。那个真正被赎的人，他才能够真正荣耀基督，他的生命会显出来那个福音的大能。所以保罗说，我不以福音为耻。那个基督的救恩真正成就在这个人的身上，他真的在世上是做盐做光的。得救的确据不单单是我自己说我自己有得救确据，我不管你有怎么说，反正我有得救确据。好像王朔讲，我是流氓我怕谁，不是这样子的。得救的确据是那个真正能够荣耀基督的生命，自己有绝对的确据，在外面绝对有光有盐，可以让人 taste 得到，尝得到，可以让他看得到那个基督的光，那个是真正有得救确据的人。那那样的一个确据是有真理的道，是有圣灵的印记，真正的印在他生命的里面，然后产生的荣耀基督的那个生命的见证。这个叫做唯独拣选，唯独基督，唯独圣灵，唯独圣经，唯独恩典，唯独信心。你这样信，这样信从的人，你有绝对的得救的确据。所以西畔教会的弟兄姐妹， 啊，有关得救确据的事情，我想我们会比较清楚，啊，所以呢，要清楚什么是得救的确据，怎么样建立得救的确据，要为教会祷告，不断地传讲真理，教导圣经，教导生命之道，要为你自己祷告，不断地学习圣经，领受真理，在生命的道德里面被圣灵你有那个印记印在你生命的当中，成为荣耀基督的生命的状态，那个得救的确据你必定会有，没人可以夺得去。所以这个是在圣经里面所教导的有关得救确据圣灵印记的这个真理，所以愿意啊，我们在这个真理上面有清楚的认识，也愿意神能够带领每一位西番教会的信徒都能够在这个确据上面有圣灵的印记，成为你的佐证，成为一个夺不走的那个得救的确据在你生命的里面。好，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在里面先感恩谢谢你，然后用你的真理，用你的话来开启我们，愿意天父你继续用你的灵，用你的真道来建立每一位属你的儿女，让他们在你面前真正有圣灵的印记印在他们得救的确据的当中，好叫他们在这个世上无论怎么变化，他们都能够坚定的跟随你，有那个永生的盼望和确据，在这个地上能够荣耀你的名，在这个地上真正有永恒的那一个生命的价值在那里面。我们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